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所以我有机会到中国，我有机会到河南，我就跟河南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不要那么快离开河南，你们就待在河南吧，因为上帝已经把穆斯林带到我们的河南，你们就从河南开始做起吧。若是你们在河南做不起来，你们不要跑到新疆去做。那我想大概我今天晚上也可以跟大家做出同样的勉励哦。若是我们在墨尔本不做的话，请你们不要跑到中国去做。我们就从墨尔本开始做。墨尔本有没有穆斯林？有没有？有。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做。若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做，请你不要坐飞机到中国去做。回民。我们当然不知道回民具体有多少个人。但是我来之前特别问了我们的同工，他告诉我大概回民也有差不多1000到1200万左右。我就问他，我问同工，我说在这1000、1200万当中有多少个回民是我们知道信奉耶稣基督。我们的同工说，据我们的了解大概没有超过100个回民，没有超过100个回民。我顺便提一下，若是我们跟回族人传福音，回民传福音，其实从语言上面还相当的容易。当然若是你到青海的话，你得学一点青海话才能够跟他们谈交谈，但是基本他们是已经被汉化的，所以呢我们其实跟他们讲普通话就通了。当然我们就不可以吃大肉，因为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做朋友，我们就要拒绝吃猪肉，从此以后我们只吃这个牛肉，或者吃羊肉，还是不吃肉都可以，但是不要吃大肉。极大的一个挑战。求神把一个像失丧灵魂的一个负担给我们。我想不单单是中华人，不单单是穆斯林，其实当我们看普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另外两个群体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有一个群体其实跟我们华人有关，但是也不单单只是在华人的当中，就是所谓的佛教徒。佛教徒当然中国有很多的佛教徒，东南亚在华人当中有很多的佛教徒，甚至我相信就在墨尔本这个地方也有佛教徒。但是我们也知道佛教徒不单单是汉族人或者中国人，若是你去泰国的话，若是你去不丹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些地方都是信奉佛教的。宣教专家告诉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有将近10亿 1 billion 有将近10亿的佛教徒。我相信这是如同穆斯林一样，我们需要更加的来关心的一个群体。很快另外一个群体，除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除了华人，除了佛教徒之外，另外一个当然我想就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150年前神把一个关切灵魂的负担放在一群西方人的心中，但愿感动他们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大使命的托付不是一个我们可以选择的东西，而是复活的主所给我们的命令。戴德生就是这么说，他说什么呢？ The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 is not an option to be considered，不是一个我们能够选择参考的一件事情， but rather a command to be followed， 是一个我们要顺服的一个托付，顺服的一个命令。求神帮助我们关切百万灵魂。当我们回到内地会历史的时候，我想有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也是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的，就是其实当我们去看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上帝的信实，以及在信靠上帝的信实当中，就充分地经历到了上帝的预备。我带来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内地会所出的一个刊物，是每一个月所出的一个刊物。对不起啊，我想坐在后面的人应该比较难看得清楚。这是每一个月我们所出的一个刊物，分享着在那个时候内地会在中国许多不同的需要。而若是你看这一个刊物的话，你会看到在左边在右边有两行的中文字，一边是以便以赦尔，这个跟我们今天和合本的翻译不太一样，因为若是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在那边的翻译不是以便以赦尔，乃是以便以谢。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他率领着我们，他帮助着我们，一直到如今他帮助着我们。另外一边我想也是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以拉，这边是这么翻，但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耶和华以勒。创世纪第22章，还记得那一段经文吗？描述着亚伯拉罕去到了耶和华所指定他的山上，把他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我顺便提一下，在那段经文里面，你会读到亚伯拉罕对那些跟随他儿子以他的仆人们讲了一句话，叫他们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将会与孩童往前面去。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拜一拜，我想这个翻译比较可惜一点，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敬拜的意思，敬拜的意思。他对仆人说，你们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跟这个孩童，你也千万不要认为他只是七八岁九岁的孩子，很可能他已经是青少年十七十八十九岁的一个孩子，你们留在这个地方，我将与这个孩子，我的儿子，到前面去敬拜，去敬拜。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呢？因为我要表达的就是，其实这是敬拜在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也相信是很重要的。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将会摆上的他的牺牲，他的儿子，但是亚伯拉罕却仍然视那样的牺牲为什么？为敬拜，为敬拜。常常介绍我的时候，介绍我们的家族，喜欢用戴德生所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若是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是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当然我们知道他后头更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紧接着他说什么呢？我们为这样的救主所做的会嫌太多吗？我们为这样的救主所做的会嫌足够吗？亚伯拉罕的牺牲，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不是个牺牲，而是个敬拜，而是个敬拜。哎呀，但愿神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摆上是一个敬拜。当然你会记得，就在那座山上，亚伯拉罕就经历到了耶和华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什么？在神的山上必有神的预备，在神的山上必有神的预备。其实我反复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的领受，我自己的心得是这样，其实 是当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时候，当他去到了耶和华所指定他的山上的时候，当他顺服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先是顺服，后是祝福。我不晓得你的感触是什么样，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应该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常常会把那两个搞颠倒。我会说，主啊，你先祝福我，我再来顺服你。但可能今天的教会也是有好些人把这两个东西搞颠倒了。但是其实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是正好相反。不是他先祝福我们，我们才顺服他，而是在我们顺服他的当中，我们更多的能够经历到他的祝福，更多能够经历到他的祝福。信靠上帝，经历到上帝的信实。哎呀，在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讲不尽。怎么样能够经历到神那丰富的供应？从工作上面的需要，若是你熟悉内地会的历史，会知道从一开头就是一个不募款的一个机构，相信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不会缺乏这神的供应。我再讲一次，做着用着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着神的供应。我还记得前不久读第一次戴德生前往美国的一个经历，他是在1888年的时候被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穆迪牧师 Dwight Moody， 我相信有一些人应该听过他的名字，被他邀请到美国，到芝加哥，就在他的教会里面来分享信息，是一个主日。在聚会之前，戴德生就跟穆迪讲好了，也跟他讲我们内地会有一个不募款的一个原则，一个不募款的一个原则，就请你不要在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做任何的一些募款，跟弟兄姐妹们要钱若是他们有感动的话，让他们自己去奉献，但是我们不募款，我们不要钱。聚会结束的时候这个我们那一天不知道戴德生到底讲了什么道但是真的是大概感动了很多人的心特别感动了穆迪牧师的心，结果他忘记了他的承诺，他就赶快跑到台上，就对弟兄姐妹们说，他说我想我们听了这么一篇道最好的回应就是我们现在马上请大家拿钱出来，我们来支持内地会的工作。哎呀，这个场面就非常的尴尬，为什么呢？因为戴德生前面已经得到了这个穆迪牧师的这个承诺不收奉献或者不要钱不募款。他就跑到台上跟穆迪说，穆迪你答应我了，我们不收奉献或者我们不要钱，我们不收这个钱。哎呀，这个整个场面相当的尴尬，那穆迪当然也记得他的承诺，所以呢就决定不收钱不要钱不募款。聚会就这样结束了，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戴德生要离开的时候，住在旅馆里面正好有一个人就来找他，叩了门。他打开门，一个美国人就把一张信封递给戴德生。戴德生打开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一张5000块钱的美金支票。5000块钱的美金。戴德生吓了一跳，认为是不是有什么错的地方后面加了太多的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问了这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就告诉他，对他说，其实昨天晚上我参加了那个聚会，而若是昨天晚上收奉献的话，我最多只给你5块钱。回到家里面，他说那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似乎好像就有一个声音对他说，难道我的救恩只值5块钱吗？那当然不值。那个人就跟上帝开始讨价还价， 就对他说，那我给他50块钱可不可以啊？好像又听到了一个声音，难道我的救恩只值50块钱吗？那我给他500块钱，难道我的救恩只值500块钱吗？这美国人后来跟戴德生说，只等到他起来写了一张5000块钱的支票，他才睡得着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其实不单单是在工作上面的需要，在工人上面的需要。其实若是今天晚上有机会有更多的分享，我们可以特别从内地会的历史看到好几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上帝怎么样回应着同工们的祷告，他们向上帝求非常具体的一个数字。其实在戴德生还没有设立内地会之前，他以及他的妻子玛利亚就在神面前，他们也鼓励弟兄姐妹们特别为5个同工来祷告，求神给我们5个同工能够去到宁波，那个时候戴德生以及玛利亚所服侍的城市，给我们5个同工能够回到那个城市，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在那边所做的工作。就让我们想到耶稣他自己的吩咐嘛，不是吗？我们要向庄稼的主求他大发工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但是不单单是在金钱上面的供应，不单单是在工人上面的供应，其实就是在工作上面，我们也看到上帝的信实。前不久我有机会读到了古约翰或者顾约翰的故事，他的见证。 Jonathan Goforth 是一个加拿大的布道家，后来有一长好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在我们中国的河南做宣教的工作，以及在整个中国的东北相当的被上帝所用。当他离开加拿大前往中国，前往河南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戴德生，问戴德生当他们进入到河南的时候，他们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我顺便提一下，很有意思啊。或许在这个荧幕上面稍微也提到了，戴德生在晚年的时候他去了2个省份，一个就是河南，一个就是湖南。他为什么会去这2个省份呢？因为这2个省份是当时最抗拒福音的2个省份。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河南人还是湖南人，但是原本是最抗拒福音的。戴德生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当他有机会在河南在湖南看到福音的落实，教会的建立，他在地上的使命就完成了。因此他的儿子就带他到了河南，他的儿子就带他到了湖南。他就是在6月3号1905年，我们刚刚过了110周年的纪念，就在那里被主接回典家。当他看完了在河南的福音工作，湖南的福音工作，他的使命就完成，就被主接回了典家。顾约翰就写信给戴德生说，我们要到河南，你有没有什么忠告，有没有什么提醒的？你知道戴德生怎么回答他？我觉得很宝贵，也是很好的提醒。他就对他说，若是你要进入那个省份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你的膝盖进去，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你的膝盖进去，借着祷告才能够进入到那一个省份。当然也令我想到第一位把福音带到我们中国西南傈僳族的赋能人 J.O. Fraser， 有可能有一些人也读过他的见证。神呼召他去到我们中国的西南，特别给他一个负担，在傈僳族的当中做福音的工作。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他的传记， 其实有翻成中文叫山雨，山雨 mountain rain， 就描述他在利苏族当中，其实他整整了服侍有十年的时间，没有看到一个利苏族归向主，不得了。哎呀，我常常想，做十年没有看到任何的功效，还继续的做下去，这是很伟大的。但是我想到，其实另外更伟大的就是支持他的教会愿意支持他十年。我们就坦白说吧，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师，他们写信回来，感谢你们的支持，也感谢神，我们在这边有机会传福音。但是呢，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信耶稣。我们大概会说，哎，他才刚刚去到中国，还在适应的当中，有可能妈妈妈妈猪猪煮住还讲不太清楚，所以呢人家也不知道到底他在讲什么，我们再给他一个机会吧。第二年他再一次写信回来，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也衷心的在这边传福音，但是很遗憾的还没看到一个人信耶稣。我想到那个时候，主任牧师就会提出怀疑来，是不是呼召不清楚啊？还是再给他一年的时间吧。啊，我想到了第三年，大概我们就会考虑，我们不再支持这一个宣教师。我顺便提一下，其实若是我们要做穆斯林的工作，我们要预备好心思。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很可能就在他们的当中有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没有看到一个果子，至少从人的角度看不到果子。在永恒里面，我相信会是另外一个图画。但是总而言之，赋能人十年没看到一个利苏族信耶稣。我们刚刚提到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你知道中央政府在这55个少数民族已经定出了基督教是这一个少数民族的信仰，其中有两个是基督教信仰。这两个是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东北的朝鲜族人，东北的朝鲜族人，中央政府认定基督教是朝鲜族人的信仰。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西南的利苏族，将近 80% 的利苏族人今天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工作是借着我们的膝盖来完成。也在祷告的里面，我们信靠上帝，也在信靠上帝的里面，我们经历到上帝丰富的供应。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神的工作是关怀关切百万灵魂的工作，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是信靠他的信实，经历到他的信实。第三个功课，第三个学习，我不晓得怎么样来称呼这一块，但是我总是觉得从早期这些宣教师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有关于宣教策略的一些重要的功课。譬如若是你读过戴德生传的话，你会知道他一去到中国没有多久，他就换下了他西方的衣服，穿上了当时中国人所穿的这些衣服，他留了长辫子，我没有把他带来，我们家里面还一代一代传下来了他的一串头发。有的时候我会拿出来，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挫折，因为他有头发可剪，我连头发要长都长不太出来。这就有一个很幽默的事情发生，使得戴德生做出了那个决定。有一次他也在上海在那边传福音，后来有一个年轻人就特别注意戴德生所穿的一个大衣，这个大衣后面有两个扣子，但是这个中国人始终搞不清楚这两个扣子是来做什么用的。他就问了戴德生一个问题，戴老师，请问那两个扣子是拿来做什么？戴德生在那个问题的里面就恍然大悟，就发现这个年轻人 关心的这个扣子比关心他听到的福音还来得快。当然戴德生回答不出来那两个扣子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就有一点像你今天若是问我，戴牧师啊，你这个西装大衣上面这四个扣子是拿来做什么的，我到如今我还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来，除非是中间的掉了可以补过来，但是好像大小也不太对。戴德生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我们在中国，我们就要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我们要处境化，我们要拿下放下任何跟这个福音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我们要挪开任何会拦阻中国人信耶稣，不是认为他们是信一个洋教，不是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乃是我们尽量从服装、从语言、从所住的地方，我们效法中国人，减短我们跟他们之间的距离。因此信息不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是方法需要不一样，方法需要不一样。其实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样的一些道理是在宣教工厂上面学的而已，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需要学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来到教会，若是我们用某一个方法很难能够接触到他们，因此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方法，使得我们能够赢得他们的心归向主。我常常想，尤其在华人教会里面，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不够做这个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因此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我们的第二代。我们坚持敬拜上帝就是要用这个方法，只能够用这个方法，因此常常他们就不愿意继续在这个信仰里面有所追求。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需要改变的。信息真理是绝对的，是不改变的。可惜今天在教会，我们常常把绝对的相对，我们常常把相对的绝对，听不懂就算了，没关系了。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在宣教策略上面我们能够学到的，我们今天下午也稍微提到了，就是 mobilization， 动员的东西，动员的功课。很有意思，若是我们有机会回去看内地会历史，我们会发现一开始戴德生所动员的当中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一个传道人。其实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设立内地会的时候，他不希望内地会是跟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宗派的差会造成一个竞争。因此他说，你们所动员的就是传道人，感谢主，你们继续的动员这一群人，就是那一些去过神学院、接受过圣经装备的人，你们动员他们没有问题，我们不要跟你们去竞争。我们动员什么呢？我们动员所谓的平信徒啊，我们动员的不是传道人，而是传道的人，传道的人。其实他很受到一个苏格兰长老会的一个传道人在这一方面的影响，他的名字叫宾威廉 William Burns。William Burns 总是觉得当时的教会已经职业化了这个服事 professionalization of ministry， 就是觉得你就非得到神学院或者非得经过圣经的装备你才能够服事主。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今天不是反教育，不是反神学院，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 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